各位岂料婴孩是谁？这个题目在礼拜五的时候，我想了一段时间才定下来，因为在这里讲到，东方来的智者，他们来探访耶稣。我们有时候演圣诞剧，好像跟牧羊人到码头去看耶稣摆在一起，其实这不是很准确的一个反应的方法。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他们去寻找耶稣的地方是在一个房子里面，而且那个时候耶稣多大呢？如果根据刚刚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跟后来这个希律他把伯利恒事件里面两岁以里的统统杀尽了，耶稣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最高的年纪可能到了两岁。我就在想说，两岁的孩子还能够称他为婴孩吗？我上网查了一下，看到那个中华航空公司的网站上面说，两岁以下的婴孩可以抱在妈妈的怀里，不是要买票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两岁以下还可以成为婴孩。这是一位奇妙的婴孩，所有的人生下来都会死，但是这一位奇妙的婴孩，他生的目的却是为着死。所以当先知见到了玛利亚，见到了孩子，先知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们想起在康州这个20个失去6岁7岁小孩子的家庭，我们想象他们心里面的沉痛。尤其在圣诞节的时候，也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这一位奇妙的婴孩到底是谁。我们借着马太福音2章1节到12节，纪念到这东方的，我们称为三个博士。圣经上并没有说是三位，只是因为礼物有三样，所以我们自然的推想认为这是三位。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博士，也可能是受到汉朝的时候，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就是那些有学问有智慧的人，这个并不等于我们今天的 PhD 或者 MD 或者 DMin， 但是就是一些有智慧的人。那么最可能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观察星象的人。所以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说，这是 man who studied stars， 观察星象的人。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或者是说把它翻译成说，我们看见他的心升起来，所以我们特地的来拜他。那么2章9节看到那个心在前头走，然后到了房子停下来，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实在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现象，在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事。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位博士他们来探访的这一位奇妙的婴孩，他到底是谁。那么我因为今天要可能用许多的经文，有许多是旧约圣经的经文，所以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PowerPoint， 我希望那些经文我们能够一起来看一起来读。那么在马太福音2章里面特别提到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是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在马太福音2章里面有4处地方提到耶稣是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头一处地方是在2章6节，提到耶稣降生的地方是在伯利恒以法他，这是记载在弥迦书5章2节。第二个地方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章15节，这是引用何西阿书11章1节，里面提到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第三处地方是在马太福音2章17节18节，这是来引用耶利米书31章，讲到伯利恒事件里面两岁以里的孩子都被杀尽了，然后引用先知耶利米的话说，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拉结是谁呢？拉结就是以色列所有母亲的代表。他为什么哭呢？因为代表以色列所有的母亲，这些年轻人被掳到外邦去了，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的话，我们会发现说那个悲伤是一个暂时的悲伤。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后面讲到的却是这些孩子要蒙到神的拯救，能够归回。最后一个地方是在马太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应验众先知的话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这句话非常的特别，提到众先知，没有指明是哪一位先知。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子的一位犹太人的王，他却住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他却出身卑微，他被称为拿撒勒人。拿撒勒人是一个贬义的话，是一个轻易的话。约翰福音我们读到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拿撒勒还能够出犹太人的王吗？也许在这个地方马太这样引用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位奇妙的婴孩是谁？当博士来的时候就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第二章第四节，希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文士，然后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对话，我们就明白犹太人的王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希腊字的这个翻译，翻译这个希伯来字的这个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者。在多数的时候，我们指的受膏的人就是指的君王。那么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犹太人的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以色列人听到犹太人的王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想到这个跟神的国度有关，因为王代表的就是统治的权柄。那么神是统管万有的神，神是一位统管万有的神，他统管世上的万国万民。甚至当以色列人已经亡于巴比伦，甚至当以色列人已经被掳的时候，神仍然借着巴比伦这个狂傲的王，他做了一个梦，讲出这样子的话，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有这么嚣张，有这么骄傲的当时最强的国家巴比伦的国王，可是最后神借着他的口说出真正掌权的是至高者。所以地上的国度是神的国度，地上的国度虽然是神的国度，但是神的国度却进入到人类的历史。神借着对于亚伯拉罕的拣选，建立了以色列的民族，要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身上来显出他是如何的掌权，要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要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来看出被他掌权被他管理的子民应当是怎样的子民。就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祝福。第十二章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第十二章的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神对于亚伯拉罕的拣选里面，就已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神拣选亚伯拉罕，让他作为以色列人的祖先，其实有一个目的，不单单只是为着他的选民，更是为着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那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六节，神最后一次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神这一个借着一个公山羊然后作为代替之后，神再一次重申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神就这样子的对亚伯拉罕启示，第二十二章第十七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我们中文圣经没有办法完全看得出来在这里面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这里子孙英文的圣经翻成 descendants 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名词，可是后裔这个字英文圣经翻成 offspring 这是一个单数的名词。后裔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就是种子的意思，可以翻成 seed， 所以你看 NIV 的圣经就把它翻成 seed。 那么这一段圣经其实保罗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熟悉旧约的圣经，当他看见这一个子孙到底是指着谁呢？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保罗就很清楚的解释，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在创世纪十二章，神说天下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天下的万国如何因着亚伯拉罕而蒙福呢？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是因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特别的后裔，不是众子孙，甚至不是指着以色列人，是指着亚伯拉罕的一位特别的后裔。那位特别的后裔是谁？就是基督。天下的万国要因着亚伯拉罕而蒙福，神要在以色列人身上彰显他的治理和王权，可是以色列人却失败了。虽然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可以成全，可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经过约书亚记，经过士师记，以色列人却彻底的失败。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以色列人极为失败的光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神要得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代表神在地上来管理来治理以色列人，这个人是谁的呢？这个人就是大卫。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十一节，神特别对大卫家有一个应许，我们一般称他为大卫之约。在这里面一开始神说，我并不像我民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然后最后在第七章的第十六节是神对于大卫家的应许，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在这里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可是我们看到就是大卫家也失败了。以色列后来在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分裂成北国和南国，北国在纪元前722年被亚述所灭，南国在纪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好像大卫家也失败了，大卫的国权不是永远吗？大卫家不是一直有人要坐在王位上面吗？但是尽管人失败，尽管大卫家失败，神却不会失败。所以在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节有这样子的话，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有许多类似这样子的应许跟预言，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所以刚刚在领会的时候，高辉所引用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明白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太记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犹太人他们所期待的， 他们期待神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的一位特别的后裔，这位特别的后裔也是大卫家的一个后裔，要能够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一切的苦难。所以当天使报信的时候，就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在那个地方再一次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引用以赛亚书第七章的预言，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当时的人，他们对于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那基督当生在何处，这是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了解。虽然犹太人现在在苦难当中，但是他们有一个盼望，他们盼望那位所应许的大卫的后裔能够来到。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博士为什么会来呢？其实也是根据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民数记27-24章17节，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所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在以赛亚书60章3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博士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想一些最可能的理解，也许是从巴比伦来的，因为有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经过那么多年，还有一些犹太人继续住在巴比伦。也许这一些关心上的人，这些在巴比伦有学问的这些外邦人，这些异教徒，他们有机会跟以色列人可以有一些交往，有一些沟通，甚至可能也有机会看到旧约圣经，看到民数记上面那样的一段经文，因此他们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望，这一位生下来又到犹太人的王，这一位大卫的后裔，这一位要成就神对亚伯拉罕祝福万国应许的这一位，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要来访问他。这位奇妙的婴孩是谁？他是大卫的，他是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基督，他是受膏者。那么这位奇妙的婴孩是谁？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于这位奇妙婴孩的解释，就是在马太福音2章13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2章15节，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是在旧约何西阿书11章1节上面的话。谁是神的儿子呢？我们如果看整个的旧约圣经，我们就明白整体的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出埃及记4章22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以色列跟神有一个特别的关系，长子就表示说以色列人能够享受在神面前一个特别的地位，得到特别的福分。所以11章1节，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指的是整体的以色列人，这是指着出埃及记这个事件来讲。不单单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儿子，申命记32章6节跟32章18节，神也自己说他要做以色列民的父，表明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跟神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不单单这样，我们会发现说，在神所拣选合他心意的人大卫，那么大卫家的王也被称为神的儿子。撒母耳记下7章14节，我，这是神自己第一人称发言，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不单单以色列整体是神的儿子，大卫家所有的君王也是神的儿子。那么纵使以色列，纵使大卫家失败，但是他仍然是神的儿子。在诗篇89篇26节，你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一篇诗篇几乎已经让我们指向将来这一位大卫的子孙，他要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那么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回过头来看诗篇的第二篇的第6节、第7节还有第12节，在这里讲的这个子不单单只是世界上的一个王，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好像是在末世里面的这个掌权的这一位君王。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当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如何回应这样子的讲法呢？当耶稣受尽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天上再次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摩西在那里，有以利亚在那里，有先知跟律法的代表，可是在这里，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如何问耶稣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以从殿顶上来跳下去。那么好像在马太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禁食40天，好像在这里面立刻让当时读这个圣经的人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也饥饿过，他们也渴过，可是他们失败了。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儿子，是要显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要显明神的治理是一个怎样的治理，可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在另外一位神的儿子的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色列人所有的失败在耶稣基督身上能够看到完完全全的胜利和成功。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马太福音的读者立刻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单单这样，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作为神的儿子跟父神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关系。马太福音11章27节，耶稣这样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主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把父神完全的启示出来。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更进一步的说，我与父原为一。教会历史早期一个很早的争论，就是到底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什么，耶稣是不是一位次一等的神。早期的教父亚他那修，他非常非常的有属灵的洞察力，他说如果耶稣比父神稍微次一点点，纵使他有神性，他也没有办法完全把父神启示出来，他必须跟父神同等。他这样讲不单单是出于他自己的智慧，这是圣经最完整的这个启示。圣经上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事，那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不单单是基督，而且呢又是什么，又是神的儿子。好，我特别问大家，在马太福音什么地方有这样子的记载啊？这个知道不知道？我是不是讲得太快了，大家现在都没有反应。好，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他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后来他又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你是基督，下一句话是什么？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6章彼得的承认里面，我们看出这一位基督，这一位犹太人的王，这一位弥赛亚，
也是神的儿子，
所有的这一些称呼通通得合拢在一起。如果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的话，对于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耶稣是神的儿子呢？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第15章39节，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断气的时候，有百夫长做见证，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位神的儿子，这样一位弥赛亚，如何真的显明他的神性，如何真的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乃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和牺牲。这是今天当我们想说这一位奇妙婴孩是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提到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刚刚读马太福音，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第27章记载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头上的一个罪状就是这是犹太人的王。是怎样的一位王呢？不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施行他的统治，而是一位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牺牲来赢得，来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是这样的一位王，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王，也应该是我们心中的王。所以最后在结束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用两分钟的时间问大家三个很简单的问题。头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希律？当希律听见有人要做犹太人的王，他心里面不安。为什么？希律并不是一个表面上不敬虔的人，因为在主前20年开始，他就盖这个圣殿，盖得非常非常的宏伟，表面上他有敬虔，表面上他好像是信神的。但是这一位要来做犹太人的王，碰到了他的红线。他可以给神表面上的敬虔，但是他不能放弃他的王位跟宝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有个希律吗？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没有一些红线呢？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必须做一些决定，放弃我们自己的主权，让神居首位，我们做得到吗？耶稣符合我们的期望吗？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晓得基督要生在伯利恒，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只有6英里远，10公里远，但是他们竟然不去，他们不闻不问，是为什么呢？我查了好多本这个圣经的这个参考书，都没有找到一个我认为合理的答案。好，但是我自己想一想，会不会有可能这些文士跟祭司长觉得说，基督如果来的话，怎么可能我们不知道呢？基督如果来的话，怎么可能借着这些异教徒的这些博士来让我们知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这么熟悉圣经，我们如何可能不知道基督的来临呢？也许基督来临的这个消息临到他们太突然，或者说也许基督来临的这个消息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会不会是我们信仰的底线呢？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了，如何软弱呢？我们发现我们所信的神不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发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他没有立刻照我们的心意回答。如果这样子的话，什么是我们信仰的底线？最后我们要如何跟随他呢？在马太福音第16章，当彼得对于耶稣做了那样子的承认之后，耶稣立刻就说，人子要受害，然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过三天以后复活。彼得说，这件事情不可以临到你的身上。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16章24节，耶稣对于他的门徒提出一个挑战，我们如果认识他是王，他要做我们心中的王， 如果我们认识他是神子，他是借着受苦成为神子，那么这样子的一位值得我们跟随，要如何跟随呢？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祷告。主，我们人的话很有限，停在这里，愿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你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王，你要做我们心中的王，让我们认识你是神子，你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你，我们才能够认识真神，你把父神完全启示出来，最后我们要更是认识你是一位经过苦难复活得胜的主，因此你是人间一切苦难的答案，因此我们跟随你的人要有受苦的心智，愿意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